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不晓得大家知道大学是怎么样推全民国防的吗？东海大学呢，每年都会办理为期一周的全民国防多元化周活动，邀请国军各单位来设置特色的摊位，让学生们能够近距离的认识国军。另外呢，也安排学生学习防身术，还有各项竞赛，强化学子对于全民国防的认知。所以全民国防的课程呢，在东海大学也算是受到学生的青睐。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东海大学的林思宇教官，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东海大学全民国防多元辅教活动以及校园辅导案例的分享。欢迎思宇教官。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林思宇教官。刚刚竹琳说受到东海同学的青睐，我真的很惶恐就是因为我刚好待过高中虎科跟东海，高中的孩子其实那时候也刚当教官，所以我们上课真的是非常的欢乐，然后到了虎科就开始有点挑战，因为变两小时你不能再扯屁了所以我都会很认真备课，一直都想要拿那个教学卓越奖这样，所以都很认真备。
原来是有这个企图是吗？
因为我觉得我教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一些奖都拿一拿这样，所以后来还是有拿到。虎哥也觉得上得很开心，而且都是男孩子，男孩子就是我们以前都会开玩笑，你带女生班齁，你今天只要稍微讲话重一点，
玻璃心。
没有没有，他可能早上经过校门口会偷偷骂一声贱货就是我真的
我开始怀疑这一集能播了
就是小女孩是比较敏感的，可是像带男同学就感觉差异很多，你可能上一节课破口大骂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可是下一节课他看到你
还是嘻嘻哈哈
教官哈啦
好可爱哦。
对，所以而且人真的很奇怪，我记得我刚当教官的时候真的很怕去上男生班，因为我觉得女孩子我们 OK 哦，男生好难上哦，就没想到就是你越怕，怕什么来什么，整个虎科都是男同学，一两个女生才是异类这样
异类，
所以我都会偷偷鼓励他们就是带女孩子来整学期加五分这样因为上课的气氛都不一 样
是，
然后虎科也很认真，但东海真的很硬，
但是你们活动还是很卖力的在办啦，待会呢就和大家来做介绍。那思宇教官，你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我念淡江国贸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军人，他就说你要不要去考教官，然后就做女教官之后，就是传言说如果你去念硕士应该可以开到第二科化，所以就近去念了国北护的生死所，然后本来也以为就是应该会很欢乐的拿到学位可是去了之后其实蛮意外的，因为他是生死教育与辅导所，他其实就是从生到死的议题，去念的那个研究所才发现他真的很不错，但是有时候跟人家聊，人家就会觉得说走殡葬业的吗就会很生气念研究所是好事，我觉得探索很多啊，像我们老师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我觉得我去念研究所之前很不成熟，所以我们老师他那时候跟我们聊到说怎么去帮助那些想自杀的同学，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是 OS 觉得
他就想死啊，
他就去啊为什么要挡他的路呢？哎，可能有一天我真的说出来，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想死的，但是他们到了几岁，可能25，我们常常说脑袋成熟是25，他其实就不想死了，其实你后面是不想死的这群人，我们先把他 hold 住，等他真的到25、26岁他想死，
随他
go ahead 有没有就去这样、欸、所以我就哦，然后我还有印象就是我们老师都会说你要让孩子一直聊一直聊，然后其实我心里又在那边吐槽他，我就是遇到那些蚌壳啊他就不讲，后来好像我还是有一天又说出来，结果我们老师就看着我说因为他对你不够信任，信任他就会讲，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研究所帮助我在辅导学生上很有帮助，因为我后来真的就是努力只要让他信任我他什么都会讲，那才能帮助他。
哇，其实我觉得每一段学习都很值得。听说你为我们节目准备一个心理测验。
没错，不要让人家说教官大老粗在校园，所以其实排了很多 辅导智能的课程讲座、啊、我都会去听这个心理测验，因为有时候要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要使出很多，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而且重点是它我觉得好准哦，所以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我们大家来玩耍一下。
好、
嗯，你有纸笔吗？
有，
你也要做。
我
不然怎么，对，你拿一张纸、欸、如果听众有在听的话、嗯、大家拿出一张纸，对，我一定要大家都要做，因为心理测验最特殊就是第一次，有没有？
对，
第一次是最有效的，后面就没有效。好、哦，每个人准备的东西就是一张纸、一支笔，然后这张纸里面你想象要画出五个东西，叫做兔子、人、桥、钥匙、球。这五个东西在这张纸会怎么样的出现？他们的远近，用直观把这张纸上画出这五样东西。兔子、人、桥、钥匙、球、哦啊、最怕就是五个像骰子一样的嘛，那个就不要了。
就寡杯啊，
对，心里想象一个画面，这五个东西会怎么样的出现，这样
这不用画到多美观嘛，对不对？
不用，
只是要那个位置在哪里，这样
美术系的同学我都劝他、哦、你不要给我画的栩栩如生。就是兔子、人、桥、钥匙、球，大概会怎么样的布局呈现、
哦，
远近这样、嗯、然后像有的人说我不会画画，那你想象
写个代号，
用两三句话把它解释一下、嗯、我觉得也是可以。
好的，好了，我好了，
越完整越好、嗯、跟大家剖析一下，兔子、人、桥、钥匙、球嘞，其实人就代表你自己，所以这边要看什么、嗯、人的线条画得很简单的，其实这个人还蛮好相处的，所以遇到画得很繁复的，就是这个人其实是很鸟摸的，这样
都是火柴人，
大家都是火柴人。有可能是懒啦。但是我也是火柴人，但是表示就是好相处。然后兔子就是伴侣，所以这边要看什么呢？兔子有几只？
几只？
有一些人画
一只啊，
有的人画两只都是渣男。在这边劝那个听众要了解，如果你男朋友画出两只一定要小心，或者是一群，就是个海王这样、
哦、
好，然后接着就是兔子的远近，其实你跟兔子越近，有人说感情比较好，那远一点我没有说什么，有可能是远距离。远距离这样，所以兔子就这样，然后看你跟这个兔子，你跟你伴侣的关系就是看人跟兔子的分布。好，钥匙是什么？钥匙代表钱，所以钥匙在谁那里就是谁管钱。那像有的人会把钥匙埋在兔子身上，就是让兔子管钱。那有的兔子叼着钥匙，就是你女朋友很有钱。就是从、欸、这个钥匙，像我有个朋友穷的响叮当的，他的钥匙就是在空中晃啊晃。
我的钥匙挂在桥上。
嗯，所以这个财务的问题了解一下、欸、
但是这个钥匙却在我脚下。
嗯，而且重点是桥是什么？桥有两个说法，一个叫人生旅程，所以有的人会看说你跟兔子有没有到桥的终点，如果是朝向这样在画的人，就是其实有要跟人家共度一生的打算、那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桥代表道德感，你离桥很远，道德感比较薄弱。那球是什么？球代表事业，我看到你把球踢开了。是不是想退伍了？对、欸、然后所以然后像大学生可能会做出一群人在踢球，因为上课嘛，然后大部分像大学生球都很远。
不论这个心理测验到底准不准，但是我觉得瞬间拉近了那个距离。
没错，
在教学上面运用一些小方法，它或许也会让学生、瞬间就集中了注意力，所以我觉得心理测验有时候是一个媒介。
对啊，之前授课计划题报纸有个小纲要格式、就是我都喜欢在前几分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后面就可以讲我要讲，不然他从头到尾就开始睡了。
好，所以呢重点不在于这个心理测验到底准还是不准，而是它是一个入门砖，敲了这个砖之后呢，你就开始可以进入你想要的主题。
对啊，
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今天特别来宾呢是东海大学的林思宇教官，刚才呢带大家做了心理测验之后呢，接着就要带大家到东海大学一起来认识他们的全民国防周。那首先呢先请思宇教官帮大家介绍一下东海大学吧，因为东海大学呢在美丽校园的口碑声量是排名第11，校园宽广，景色绝佳啊。
东海我进去第一天学长就带我绕校园
走吗？
开车
哦，吓死我了，吓死
他那时候就有提醒我，就是思雨上车，因为我骑摩托车，然后他就很热心说这里是老师宿舍区。我没有想到一个学校会让老师在里面住
宿舍，这样
那里的路真的都超像，所以他说夜深了就不要进来，你真的出不去，就是一个兰洛寺的概念。然后真的太大了，最有特色的可能就是湖啦，东海湖啦，然后乳牛啦，然后现在今年多了马，
哇，
对，然后还有那个小鸡小鸭猪啊孔雀都有。然后我们学姐都很爱分享说那个牛很调皮，会用舌头开门，所以晚上会有民众说哎、欸，你们的牛出来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后来 我每次跟人家讲，大家都说胡乱嘛，你只要 Google 社会新闻都会跑出来、
哦、
我们的牛就是屡屡犯案的。就一直脱逃，蛇啦生物都好多啊。其实我最期待看到白鼻星，因为每次我看我们的壁画都有白鼻星、
嗯、
然后我刚到东海的第一天，我们的厕所就出现眼镜蛇，
哇，
在迎接我们，
好惊人哦，好惊人，
我们的生态很丰富。
哇，但是遇到眼镜蛇才满堂，
还好，就是觉得很有趣。
对，
东海就是太美了，我真的觉得很美。然后我本来以为是最大，还特地去 Google， 好像屏科大最大。
好，我们现在就要来这个聊一聊这个东海大学的全民国防多元文化周的活动了。周哎、欸，
对啊，
我觉得天啊，我有时候去采访这个全民国防活动，一天我回家我都觉得哦，今天好累哦。你们竟然可以搞一周哎、欸，超强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到底在做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以前在学校都是办一天或两小时，
是吗？
所以听到东海办一周我觉得哇好硬这样。后来才知道就是其实长官的贴心啦，我们办活动其实最基本的固定班底就是那个班的同学，所以我们总教官他就觉得说如果办在礼拜二，只有礼拜二的同学可以参加、嗯、他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哦、
所以才会搞到一周、嗯，把所有的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参加到、嗯、然后你要让学生来活动就要有趣嘛，所以我们就规划两小时，第一个五十分钟勒就是上防身术，怕全部集中嘛，所以一半人去上防身术，一半的去参加我们办了一个体适能活动。我觉得我们学长姐搞这个真的很有趣，就是学生八个人一组，八个人一组，八个人一组，二十四个人，那一组的人就是有的抬担架啦，然后有一个要躺在担架上，然后有的拿枪，有的拿弹药箱，然后有的拿胶管棒，然后这八个人就是这样出发，左去右回计时，看这个班二十四个人花了几秒，然后最后颁奖。那个过程就是像譬如说把迷彩服套上去啊，大家手忙脚乱的、啊、然后或者是那个担架上的同学就是摔下来身亡。
哇，我刚才
不是真的身亡，
我刚才还 还在想说我可不可以只担任那个躺担架那个角色，
那个超危险的。
哇，原来
要挑最瘦的，然后最服从性最高的，然后一掉下来我们就扣分扣分。对，你摔伤同学这样、嗯、所以那边就会很欢乐，孩子也很开心、
嗯、
然后另外一边就学防身术，防身术我们请了好多单位来帮忙，然后宪兵呢就帮忙教防身术，然后那个龙
汉操家后安内啦，
李品学就很幽默，然后让学生都很开心，这样会在那边教怎么扮演痴汉啊，受害者要干嘛。所以那里学生就会很欢乐，因为我们就会像他就会点那些玩到的或调皮的或自愿的，就来你扮演痴汉。啊，这个痴汉做得很好这样。所以就会很欢乐。
这是夸奖吗？
就是这样去闹学生啊。齁，就大家就会喜欢就跟孩子玩、
嗯、
然后另外的五十分钟我们还设了好多摊位，有一个单位他就是还准备防护衣一件在下匹马要800的、
嗯、
就很大手笔，说我们长官说送谁要来送谁来体验换装，这件就送你、
哦、
所以我们有些化学系的很开心啊，换装那边就是不是那么单调的迷彩服，还有这种防护衣，然后还有一个单位他做了车子的 VR， 我觉得很新奇啦，不然像我们一开始办活动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可能就是打打 BB 枪啦，然后射射靶啦，那还好有他们就是让现场就是增色不少，
更多元一点、哦、
对，然后我们本来要有 BB 枪，因为觉得没有枪好像说不过去
就不帅了，
可是其实 BB 枪真的很难。
很难吗？
因为你要保养，其实我们本来有求助想要找外面的厂商，想说花钱搞定，可是就是因为为期一周厂商开价30万，我们
租借费吗？
对，就所以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来了。然后我就下皮买了水弹枪，然后那个靶好可爱，就是击倒还噔噔噔有那种震震枪，
有音乐这样。
所以而且他学生玩得很开心，像那种一直打不到的，你就给他调那个雷射，所以他们就会抓到射击的要领，
对焦了
BB 弹的事情搞定了，就改成水弹，然后又不用收，又不用怕射到眼睛。去那个运动用品店买射箭的，然后还有电子靶，旁边有国军人才招募，打得好的我们就说去旁边签。对呀、啊，然后
没拜没拜，
然后其他处室也会搭我们的活动，比如说一些反烟反毒的宣导、交通安全宣导，
嗯，
大家都很开心的参加这两小时。
其实我觉得在活动当中啊，确实就是会有一些些的成效。有时候那个成效，你不是说哦，我今天上完或者是体验完，马上就有什么成果。他的那个成果可能会在不知名的某一天他突然想起、嗯、哦，原来我有上过这个，
对，就找机会上过这些，
尤其是在玩的时候更是好机会。好，这个活动啊，连学校都办两小时，来到东海就变成一整周，也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么简单啊，就把东西买一买，哦，这个活动搞成了，过程里可能还有一些些我们不为人知的困难。
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很帮忙，而且像我第一次弄也不会写什么经费干嘛，然后我们雪特斯的长官都会帮我弄，就专员都好亲切。所以然后又因为
学，等一下，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词，雪特斯是什么东东？
学务特教师。我们都叫雪特斯。
我刚刚有在想说这是骂人的吗？
啊，对，大家都叫学务师，我把我内心话讲出来。对，因为我们才有个老大这样，所以办的过程都还不错。因为主要就是我们的学姐林兰怡，她109年办，所以她留了很多资料给我。其实我还好，我就踩着她的肩膀，巨人的肩膀，把事情完成。
那你们学校后来加入国军的比率高吗？
还不错，但是这块兰怡学姐负责，
是
ROTC。那反正我们办活动都会带这些孩子一起去，像最近还办了那个立奖的活动。
对，这个在日月潭很夯哎、欸，
有个很搞笑的插曲，就是在出发前啊，就有一个教官一直说饭店的粪水都会流到日月潭，
不要乱说。
对，然后其实这是胡乱的，可是因为我们去现场看到很多大便，然后就觉得大便真的会进池水，后来才发现是狗屎，可是那时候就很有阴影，不想在粪水里玩耍。
这不能误导听众，
真的是学长很调皮。
对对对，但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呢，带孩子多去体验或者是多一些了解，就会诱发他们动机。对，有时候他们真的心里没有什么想法，多去接触，多看看，多听听，也会让他们多一点评估的方向。如果你愿意尝试，愿意接受挑战，欢迎你加入国军的行列，
欢迎。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蕾。今天特别来宾呢是东海大学的林思宇教官。以前高中的时候呢，老师常常要我们努力用功读书，考上大学之后呢就由我玩四年，但是真的到了大学之后呢，可能也没有真的玩四年，因为功课的压力啊，或者是同侪之间的相处，都可能会面临到不同的问题跟困难。要处理这些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是教官的工作范畴之一。思宇教官，你任教20多年，有没有处理过一些难忘的个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这20几年最吓到我的就是一个学生上吊，像车祸，以前在虎科的时候一年400起，去到已经
好惊人哦，
已经麻木了，然后就是有时候去那个弱色医院、医生还会开玩笑说教官你不用走、
哦、
因为我们处理完的时候要离开，然后又会送一床进来，所以他们都会闹说这边要设一个教官的座位，
驻点，
一年400起在虎科，所以我们已经就是很熟怎么处理车祸。然后 上吊那个，像有时候我带东海新生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聊，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承受，就是生命的逝去。那个时候就礼拜六值班，我本来很欢乐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突然就给老师打电话来，他说：“教官，我收到一封信，我觉得还好，但是我老婆觉得怪怪的，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说：“好啊，老师，你没有给我。”就一看，他说：“老师，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这样，然后我是设定事发三日后寄出，帮我通知该通知的人。然后老师不是你的错，怎么可以提出来？有没有？然后就讲这些，那一看就很不对劲。我说：“老师这，
我都起鸡皮疙瘩。”
对，我说：“老师，他住址在哪？”我马上赶过去，所以我就赶快骑摩托车去。那时候警察啦、救护人员都还没有到，只有一个人看起来很悲伤。那个就是房东、
是，
然后房东看到我就说：“教官，我带你去。”那我们就去，然后那个孩子我觉得他很贴心，他背着门自杀了，所以不然我每个人叫我一开我都要看到他的脸这样、而且他死意好坚决，他是坐着上吊，你知道吗？你只要稍微站起来就
你就可以解脱了，
他竟然可以坐着走。房间我印象中最可怕就是超级脏，脏乱的程度就像人家可能说简居族，有没有？就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我们有小孩一定要去看他大学的租屋环境，因为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然后很多那个喝饮料的杯子，所以后来我有创伤，我家里只要杯子多超过几个我
就会赶快丢掉，
因为我会回想那一幕。然后我就在那边等大家陆续赶来，然后消防队员来了之后就是说：“教官，我先走了。”我说：“这么快？”他说：“因为死透了，所以消防队员就走了，
也不用送医了这样。”
然后警察也在那边：“教官，我先走了。”我说：“你们不用判断一下右撇子左撇子，
要香叶吗？”
他说：“不用，这自杀。”然后就也走，就留我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后来
你不害怕吗？
我没有想太多，就是有时候都没想到，就想陪他。打给他父母的时候，父母就是说：“好好，我马上赶来。”这样，我说：“你小心开车。”这样，我就说：“我要不要先把孩子放下来？”他妈妈还说：“不要。我”
什么？
对，我就是因为他勒的那个肉，你知道吗？我
都已经牵进去了吧？
对，我一直思思念念的，就是我想放下来这样。然后他妈妈说：“不要，等他们来。”好。然后后来等下午，然后隔蛮久，可能是台南赶上来吧。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就半腿软了这样，然后我就扶着他妈妈就一直到楼上。哦，那一小段路我觉得他妈走不到，因为刚好那房间是尽头，所以他妈妈到门口的时候又叫得很凄厉这样。然后后来还是鼓起勇气开门，然后他妈妈就抱着那孩子哭，心里就是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一直觉得好怕他把头扯断这样。因为已经不知道十几天了嘛，又开冷气，所以没有湿浆，你不知道几天了。然后后来我就又多嘴，我又说：“妈妈，我们要不要把它放下来？”他妈妈就说：“好。”然后我就用手去解，他是用吹风机的绳子，所以刚好就是打不开，所以我就说：“有没有剪刀？”然后他爸爸很可爱，站在学生的脚边就递给我，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是我要剪是不是？然后我一剪，那孩子就倒下来。那我大概扫一下他的脸，就是整个都是紫色的，然后舌头都吐出来一坨蓝深紫色的东西。我其实对死有很多纳闷，然后后来就是看一下他的房间，然后抽屉里还有一大把钱哦，所以就是生活
也不是生活困难，
生活无语的，他就是大四快要毕业了，可能茫然吧，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离开的时候，我就在烦恼，我想说那个楼电梯那么小啊，尸体这么长，我们怎么出去？不会从外面垂降吧？因为毕竟还是怕这种事情闹大。就那个葬仪社就是很专业，那个担架一挤就变成坐的，所以我们就把孩子披上那个布，然后我去外面就是留意不要有学生，因为他们就是那种集合式的住宅嘛，我怕有学生刚好
撞就变成什么传言之类的。
对啊，学生也很可爱，会探头在那边教官怎么了给我滚回去就把他们赶走。然后很多老天保佑都没有遇到任何同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妈妈一直哭，然后那个殡葬业突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妈妈你不要哭，那是他自己选的。”我觉得他妈妈有没有那么激动这样，可是因为失去小孩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上网查，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创伤，然后就看到一篇文章说那个上吊的人怨气很重啊，那个怨气都会集中在那条绳子上，谁捡谁倒霉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篇然后就很不安，然后就还会去收金，然后还遇到一些奇怪的神棍。像有一个女的老师， 他一看到我就说，你不用说，你被女鬼缠上。啊，其实那是男孩子，所以你就修假干嘛。然后后来是房东先生找来一个很强的仙呢，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觉得这个仙呢这样拍拍我啊，
你就得到抚慰了。
哎，我觉得我好多了。
嗯，我们这个节目不是鼓励大家去找仙呢啦。其实这个事件啊，刚在听的时候我有觉得很惊恐，那个事件这样发生，这么年轻的生命逝去，然后又听到妈妈的那一段路走得很艰辛，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当孩子如果结束了生命，留下来的人有多么的难过这样。尤其是你亲身看到妈妈的反应。
对啊，我觉得真的太恐怖。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新生讲，没有觉得你不要做傻事，你都不知道我们后面的人真的很痛苦。就是没有难关过不去了。
是，你看连教官都老闆去受驚。你不能這樣啦。
对，因为还是那阵子睡有点害怕。然后我们总教官过了几天，他突然说，思雨，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我说没有啊，就虽然自己怕但没有什么具体的。他说他就在那边欲言又止。我说你就讲啊。他说我在家里的某个角落觉得会闻到尸臭。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当天回家睡觉，然后我真的
开始闻到了。
没有，我就是睡得好好的，然后突然一个翻身，那个尸臭味就窜进鼻孔。我整个真的吓到，然后赶快翻回另外一边。对，其实也就是也没有做什么这样。
是
啊，就那样一次而已。
好，当然我们讲这一段的意思不是要分享灵异事件。对，只是跟大家说这个生命真的很可贵。面对难题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很期待学生，你要记得伸出手啊。当你不伸手，你期待别人拉你吗？要怎么拉啊？对啊，难道我是要撒渔网吗？一次全部捞起来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勇敢的求助，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他就是当老师的助理，然后有领薪水，然后工作都有做，还交接得很好这样。
然后最后还写信交代给老师。对，老师也是责任重大。哎，天哪。
对啊，
那个压力也好大哦。
而且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老师的错。
老师又背锅了。背锅了。
对啊。
好， 我觉得哇，教官的工作真的有很多大家不为人知的面向啦。这些过程其实心里的伤痛要什么时候好，其实我们不能告诉大家说哦，我两天就好了，或者是我五天就好了，每个人不一定。但是你们不只是助人者啊，其实有时候你们也需要被帮助的。那你们也不要忘记也要伸手好吗？
好的好的。
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东海大学的林思雨教官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我知道思雨你对于教学很有自己的一套，还曾经荣获教学卓越奖。对于全民国防的宣教，你有什么样的心法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教学卓越吗？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教官的教案，我都觉得哇，这是怎么来的？这脑子在想什么？
我都是搞得很花俏，就是我的 PPT 都是几百张
哈，
就是很丰富。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厂商都会提供教学的光碟，可是其实我没办法上，我觉得那太硬了，学生会睡着。所以其实从做教官以来，我的 PPT 都是自己改的
、
对啊，然后会放一些小故事啊，只要我在外面吸收什么我都会放进去。特地研究了比如说921啦，像韩战啦，跟课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相关，像古宁头啦、一江山啦，都会跟同学分享，就是有趣。所以其实我最大的回馈就是学生说，教官你上的很有趣。哎呀，因为我觉得历史是很重要的。
你一开始有对历史很有兴趣吗？
哦，没有，我以前很叛逆，都会觉得死人的东西我不需要学。
哇塞，听这句话我就知道真的很叛逆。
对，
真的。
我以前强项是国英数，我们老谢是数学系的。然后我都会跟人家臭屁说我的微积分有98分。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大概在小三的时候，因为以前是个傻子嘛，然后我们的老师很凶，他就说发考卷，林思雨20分，然后就用丢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小三很好面子，因为这样我才学数学， 就想说我不能再被丢第二次，然后就意外的数学很好，
所以要谢谢老师啊。
其实是啊所以我都会很爱跟学生讲，就是挫折是最好的礼物。
嗯，
其实我曾经就是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我很难过，然后我就在家里看电视，然后本来只想看51台新闻，就大概被我按成15，然后就看到一个长得很帅的外国人然后在讲故事，镜头一带啊，哇，人山人海，跟演唱会一样。然后因为我们都是靠嘴巴赚钱的嘛，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人有什么能耐可以让
吸引人山人海的
人，这么多
人
听他讲话。所以他就讲了一个蛮经典的，他就是说驴子跟农夫的故事，你有听过吗？
我现在要说没有、
哦、完了然后他就是说驴子跟农夫就是好朋友好伙伴，然后帮忙帮忙，然后有一天就是驴子跌到一个很深的洞，农夫一个人也救不出来，然后驴子又在那边哦嘿哦嘿的在那边哭这样，然后这农夫突然就觉得说他好歹陪了我这么多年，就给他一个好死吧，然后就挖土进去想说把他活埋，他就不会一直叫一直哭，可能会痛苦的几天几夜。然后那驴子就觉得啊，你怎么会想活埋我嘞这样，然后因为毕竟是个驴子嘛，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就只有在土落下来的时候他就抖一抖往旁边站，然后就这样反复又反复，最后驴子踏着这些土就跳出来了。那这个也是农夫没想到的，然后驴子可能也没想太多，反正一切就这样。所以他说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嘞？他说人生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你觉得是要埋葬你的泥土，但他最后可能会帮助你。我听了其实在当下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故事帮助了我。然后因为有时候在学校你常看到一些孩子很苦愁眉苦脸的，然后我就会拿这个故事给他。其实听故事真的很棒。有一个电视剧叫大陆翻冰与火之歌，我们翻成权力游戏嘛、嗯、它最后的 ending 就是人们喜欢听故事，所以我觉得我拿教学卓越奖主要就是我把很多我想要的东西变成故事跟他们分享。
哇，这个故事确实有带给人希望的感觉，而且有时候人常常遇到困难你都会怨天尤人，常常觉得我这里就过不去了、
嗯、
但是其实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对，
有时候一个念头一转，或者是别人来的苦难，诶，或许就帮助你可以再走下一个旅程也说不定。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思瑜教官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介绍，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这么快的放过他，因为既然这么会讲故事，最后就来讲个故事做个结语吧。
我故事超多，再来
太好了，
听不倒，
掌声
每个人都扛着好重好重的十字架在走，然后有一个人就停下来，他就说哦，老天爷啊，这真的太重了，我可不可以锯掉一点点。然后老天爷其实没有回答他，他就自己自顾自的锯掉一点点，然后他就觉得哦，真的很不错呢，脚步都轻快起来了这样。可是走着走着他觉得还是很重，这路好长，所以他又说老天爷啊，我可不可以再减掉一点点。然后老天爷其实没有回答他，他就锯了，然后这次就是整个都轻快起来，还可以哼歌这样。结果没想到路的尽头有一个大沟，每个人都用他十字架放着，然后就走过去了，就他没有办法，然后再后悔不已。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不好，可能你没有好好读英文，然后等你终于要用到的时候来不及，所以别人这一段路吃的苦可能就为了这个沟，然后你偷懒了还觉得我很聪明，然后我比别人都超前，因为你可能你只要少努力你就会轻松很多，但是到了真的那个沟的时候就
过不去了。
哎呀、嗯、就这些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棒啊，就是也送给我们现在正在彷徨犹豫的青少年朋友、
嗯、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事你不需要扛着，或者是 你不需要负担，但是等到你走到人生的某一个
坎的时候，
对，你就会发现那些其实扛着自有它的用途。今天非常谢谢思瑜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
谢谢大家，
活动很精彩当然呢这个校园的需要辅导的个案还是蛮多的，每年呢都会有不同的挑战跟考验，也希望你们呢都可以坚持住，然后呢保持热情，希望学生呢都可以非常顺利平安、
嗯、
当然这个活动还是要继续啦，
好，
这个创新也是一定要的，不要想偷懒。好，
今年有不一样
哦，
今年因为刚好94是要当一年兵的，所以会请专家来跟他们演讲，就是为什么你要当一年兵，
他们会不会不服气？
应该会但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好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前面不后面偏偏就是我，
所以我们找老师来跟他们讲
好，我们希望呢透过老师的讲解让他们有多一分的了解跟认识。今天非常谢谢思雨教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思雨，
谢谢。